北京发火了，用阴招介入台湾大罢免，不排除打算劫持赖清德。而美军统帅揭底，18个月之后会同北京开战。另外，今日有个重要的消息，香港媒体突然预告北京在7月底会召开最高会议，将会宣布重大消息，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4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7月26号，台湾大罢免投票日进入倒计时，这次一共有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鸿安面临罢免，引发高度关注。而在关键时刻，北京罕见地介入，甚至到想要制造西安事变，劫持赖清德。而台湾立法委员会重磅发声明说，台湾正在替世界抵抗中共。在26号，选民将会决定国民党的24名立法委员的命运，这个大约占全体立法委员的1/5。大罢免被称为是一场反共运动，指责国民党通过派遣立法委员访问中国大陆来出卖台湾，不支持国防开支，并令到立法院造成混乱。而国民党拒绝这些指控，并谴责赖清德独裁。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明确表态，包括影艺界名人、企业界人士等，呼吁民众出来投票。眼看着罢免日的到来，中共已经开始介入。路透社报道，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中国官方媒体多次就罢免投票发表评论，并采纳了一些与国民党相同的论点，谴责这一次罢免是赖清德的政治阴谋，说赖清德假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在今日23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赖清德的团结十港中罔顾事实，重叹自欺欺人的老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台湾，这个是谬论。而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智板明夫先生更加披露，日前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席高志海公开发表声明，怂恿台湾内部能够发动一场类似西安事变的政变，甚至到希望台湾出现一个人或者是一股势力突然间劫持赖清德总统，亦都就是搞政变劫持赖清德，替中共制造夺取台湾的机会。智板明夫先生警告说，如果这一次大罢免失败，台湾离第二次西安事变亦都会很快发生。路透社报道，中共力挺国民党立委反对大罢免。今日台湾陆委会在念书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多次借各种手段介入台湾的各级选举，明显干预台湾民主运作，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中共国台办和官方媒体企图影响罢免的投票意图明显，赤裸裸地公开介入，毫不掩饰，从中央到地方官方媒体相关影片和文章多达几百个，数量惊人，借由微博、抖音、微信反复地推送，并经过相关台湾媒体报道，再加工渲染，进行多层次反复扩散，刻意介入的程度前所未有。声明强调，在台湾罢免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谁应该或者不应该被罢免落台，应该是由台湾人民自行决定，中共没有权力介入，更加不应该说三道四，北京应该反思是否能够保障自己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是一方面地打压和限制他的内部公民社会发展，还要意图染指台湾的内政。台湾知名企业家曹兴诚批评说，国民党立委配合共产党在度摧毁台湾的程序正义，这些立委前往北京拜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回到台湾之后以暴力方式破坏台湾的程序正义。外界认为大罢免不是政党对决，而是对抗中共极权的民主前哨、民主修复过程，他要罢免了那些假借台湾民意却要配合中共瘫痪台湾政府成为中共代理人的蓝委。而国民党的杨志宇对路透社表示，他们既没有要求亦都不希望得到中方的支持，没办法控制中方讲什么，并且他们不亲北京，我们和所有台湾人民感受一样，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 在俄乌战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共已经明确表态会支持俄罗斯打下去，而美欧司令日前亦都示警，习近平很可能在2027年正式全面入侵台湾，而发起对台湾的军事攻击之前，会让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发起攻击。美军必须要做好中俄在俄乌和台海双线作战的准备。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军事行动欧洲盟军统帅格林克维奇出席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中俄留给北约准备全面冲突的时间不多，可能只是剩低短短的18个月。中俄两国可能在2027年发动联合行动，直接掀起全面的战争，呼吁美欧国家应该把握最后的18个月的准备时间，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大罢免的日子越来越近，各位观众，如果你也希望大罢免能够成功，请你在留言区点赞，给大家看到各位的观点。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气脏健康，唤醒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的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的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培养生命根本。请透过520的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正在签订一项有关 H1B 签证的新规则，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批准发表。 H1B 是发放给美国公司雇用外国专业人士的临时工作签证，雇主是 H1B 的申请人，雇员就是 H1B 的受益人。H1B 受益人可以在美国用 H1B 工作总共6年的时间，每一次可以获批3年。 H1B 签证通常是高技术外籍人士，包括国际学生，在美国长期工作的唯一实际方式。美国的每一年财政年度在10月1号开始到第二年的9月30号，普通的 H1B 工作签证有65000个名额，另外提供给美国获得硕士或者是硕士以上的受益人还有20000个的 H1B 配额。如果申请该签证的人数超过85000人，抽签机制就会启动。在2021年的1月8号，川普第一任期的国土安全部曾经公布了一项规则，修改了当注册人数超过85000人的年度限制的时候启动 H1B 抽签机制的规则。拜登政府后来选择了不实施那个规则，而如果川普仍然采用该规则的话，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部将会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工资划分级别，对收到的申请进行排序，从 OES 工资级别的4开始到3、2和1，越少就越低。劳工条件申请上的第3级表示经验丰富，第4级表示完全胜任。刚刚入职的国际学生和刚刚入职的个人薪金通常是第一和第二级，如果有足够的第3级和第4级的注册者申请的话，第2级注册者就没办法获得 H1B 的签证。但是某些类型的雇主，好像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相关的非牟利组织或者是政府研究机构，就有 H1B 的上限豁免，就是在申请 H1B 签证的时候不会受到年度签证名额的限制，可以随时递交 H1B 的申请，而无需参加 H1B 的抽签。不过在国土安全部正式发表新规则之后，公众将会有机会提出意见。香港政府在今日23号公布了一个消息，警务国安处拘捕了一名18岁的香港本地男子，指控这名男子涉嫌煽动罪，可能会被判处监禁7年。与此同时，香港媒体突然放风说，政治局月底将会有重大宣布，会是什么重要消息呢？ 香港国安指控这名18岁的男子三次在同一个商业大厦的洗手间里面写上所谓的煽动字句，内容包括鼓励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藐视等，但是港府的新闻公布并没有具体说明这名男子究竟写了什么煽动字句。中共挥起铁拳已经将香港打到千疮百孔，不理是香港普通的民众亦或是香港的名人，就连香港四大家族也都被收拾。7月21号刊登署名卓然的文章讲到，回望中共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五年好似寒水饮冰，冷冽刺骨。文章历数当年反抗国安法的领军人物的各自的状况，黎智英未审先判已经在监狱里面坐了1000多日，黄之锋就被狱中逮捕罪上加罪，周庭流亡海外。文中说最令人唏嘘的就是被称为香港四大家族的豪门贵胄亦都苦吞了共产恶业。香港长江实业的李嘉诚家族因为巴拿马港口早已经被中共媒体描绘为从之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马转变为长住獠牙的怪物。外界认为李嘉诚是第一个领略共产主义的铁拳的富豪，而剩低的三大家族新鸿基地产的郭德胜家族、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家族都没有逃脱厄运。其中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发展受创最为严重，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中共官场发生地震，就连远在2000公里以外的香港恐怕比大陆任何城市更快感受到震动。就在没多久之前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七一讲话的时候公开藐视习近平，近日前特首林郑月娥亦都在近期的书展藐视习近平。分析认为两位特首同步遇袭，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另外香港媒体星岛日报在今日23号亦都突然放风，中共这个月底会召开政治局会议，到时候极有可能公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前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罪状，取消他的上将军衔，开除他的党籍。香港媒体发出这样的消息，有什么重要信号呢？7月22号多位专家向美国国会小组表示，中共政权正系统性地操控美国司法体系，打压意见声音，并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法轮功发言人张仪平亦都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具体的行动，制止中共的跨境镇压。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德拉布里耶指出，北京正在利用美国的法律企图塑造美国的法例和它的执行方式，而且很多操作来自受到中共收买的美国公司机构。他强调中共已经不再隐瞒他的意图，而是公开利用美国法律体系惩罚阻碍中共利益的人，而他们大多用法律战的手段通过第三方对打击目标提出诉讼，迫使对方承担巨额的法律费用，并操控法律程序为中共代理人脱罪，借此打击异己，达成他的政治目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法院知识产权人工智能主席伊萨说，这种滥用甚至超越中共每日发动的几万宗网络攻击，亦都超越了他们间谍活动和对在中国美国企业的打压。中共甚至到将美国的制度和法院都变成了工具，我们不能够再坐视不理。日前在美国国会山听证会上，法轮功发言人张仪平说，我想用跨国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这个词来准确地描述正在发生的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法轮功。他说，美国的法轮功团体所面临的挑战是真正的国家安全，我们的自由或者说宪法赋予的权利正在被中共践踏，美国公司没办法毫无畏惧地行使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张仪平说，中共武器化了美国的媒体，自由的媒体平台自从2024年8月以来， 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12篇系列文章攻击神韵和法轮功。神韵是个美国公司，而纽约时报的中文版在 X 平台被发表和转发一共达到28000余次，但是分享纽约时报文章的账号中只是有不到6%的用户拥有50以上的粉丝，80%的账户根本没有任何粉丝。这种异常的传播行为显示出高度操控迹象。张仪平说，中共仲利用法轮功修炼者的名字或者是不同的名人的名字假身份证来发送各种邮件，现在他们甚至发出了恐吓威胁的邮件，但是神韵艺术团就收到了超过160封威胁的邮件。张仪平仲提到，2024年11月一名前神韵演员对神韵艺术团提出诉讼，并雇佣美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提出诉讼之前，这名前演员和他的先生去了中国大陆的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之后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呼吁美国政府关注中共正在严重地扰乱美国的法律体系。7月2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宣布会对大约80名学生实施个别处分。这些学生在5月曾经占领校园内的一座图书馆来抗议以色列，而当时校方立即请求执法部门介入。国务卿卢比奥说，这些抗议者等于是支持哈马斯的暴徒。哥伦比亚大学司法事务委员会对这些学生作出了处分。校方指出，任何扰乱大学活动的行为都是对学校政策和规章制度的违反，必将招致相应的后果。校方并没有详述个别的处分，但是表示处分范围包括留校观察、停学1年到3年、撤销学位甚至到开除。根据路透社引述，哥大支持抵制以色列运动委员会的消息说，这次有80名学生收到了处分通知，而被停学的学生需要道歉才能够重新入学，否则将会事实上被开除。而川普政府在3月已经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对去年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对哥大进行了处罚，将取消他们数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今日表示，已经对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签证计划的情况展开调查。这个是川普政府阻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最新举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将仔细地审查哈佛大学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下的赞助资格。该项目容许外国学生参加美国的交流项目。卢比奥指出，该计划的所有赞助方必须遵守所有规定，包括以不损害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展开他的项目。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国际新闻节目。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